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 YouTube 上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还是大家的好朋友溜溜球小溜。那我的责任呢，就是帮大家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啊。好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留言电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记住哦。这个电话记住之后呢，凡是有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然后我们收到了你的问题之后呢，就会第一时间帮你找到专家的。那我们的电话就是626-689-7199， 626-689-7199。我自从来了美国之后，其实我没有几个朋友的电话是我真的能记住的，但是就是这个号码时不时就我连做梦它都会跳出来，好可怕。好，626-689-7199，等待你们的留言哦。 OK，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要小小的感恩一下啊，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嘛，就小时候我妈没把我教好，所以出国之后才知道就是完蛋了，就是不会做饭，有的时候经常就吃一顿啊，不吃一顿啊，然后或者常常就是点外卖啊什么的，贵先不说啊，但是肯定是没有营养啦。所以呢，后来我就找到在其实在我们的华人区有很多这些做手工这个私房菜的一些很可爱的阿姨和姐姐们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会跑他们家里面去买一些水饺啊什么的。然后最近我特别的忙，就也没有时间去，我就吃饭就随便对付一下。然后我有一位朋友昨天去那个阿姨那边拿水饺，然后很巧就是那个阿姨刚好是我的粉丝，她就说哦，我经常看到那个溜溜球在这个节目上面很辛苦啊什么的，要不然你帮我个忙吧，这20个水饺你帮我带给她。那个阿姨就是我粉丝，就是热心到 sweet 到就是给我那个水饺让我的朋友带给我，当下我就听到了这个故事，我就感动要哭了。所以再次感谢我们的月牙阿姨，谢谢你。水饺我还没拿到啊，不过我要提一下的就是现在在这个洛杉矶的手工水饺的这个圈子里面是非常的卷啊。就以前我们就知道可能只有这个韭菜猪肉的啊，或者说是三鲜的啊，或者是鲜肉的啊等等等等，现在水饺可厉害了，就像昨天他送我的这个水饺是鲍鱼味的水饺，哎，棒不棒啊。我记得我有一次回国的时候，国内现在也很火这种特殊的馅料的水饺，比如说有这个海胆水饺还蛮好吃的，好吗？所以这个大家如果想要买水饺，我不做广告啊，如果可以来问我要他的电话。好，那节目一开始呢，今天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可能听了之后都还蛮心动的一个讯息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生活在南加州，因为很晒，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恶劣的天气，主要是我们的房子房龄都比较老，所以常常啊，你就会每年花很多的修缮和维护的成本在我们自己的家上，仔细算一算也不小，哎，之前做了一个排行榜，我们当然洛杉矶不是最贵的，加州也不是最贵的，排名第一的是Hawaii 啊，据说 Hawaii 一年要给房子就是养房子的成本是平均$29万，是不是很恐怖？好，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来自我们的专家乐活五十家的公众号，昨天分享的一篇文章说，洛杉矶的居民可以申请免费的房屋维修，哇，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棒哦？不过呢，你必须符合资格，首先呢，就是你的这个房子必须是自住屋，而且是独栋的住宅哦。公寓也可以， condo 和联排别墅都可以，但是它有特别的这个邮编，所以以下邮编的朋友呢是可以赶快去申请政府补助的免费的房屋修缮的。有哪些邮编呢？我报给大家听一听啊，比如说90001、90003、90007、90008、90011、90016、90018、90021、90023、90029、90037、90043、90044、90047、90056、90058、90059、90062、90089、90023、90232、90301、90302、90303和90304。以下的这些邮编的朋友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免费的房屋维修了。 我仔细看了一下，我们家没有啊，不知道有没有种的。好，另外呢，要满足的条件就是必须要是自住房，申请者呢已经居住至少3年了。还有呢，申请者不能拥有其他的房产，就是如果你有投资屋在出租的话，你就不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接受了这个，它这个项目叫做 Rebuilding Together 啊 ，Rebuilding Together， 我们也可以 Google 一下。那如果你成功的接受了这个 Rebuilding Together 维修之后呢，必须要居住至少3年。啊，然后家中所有18岁及以上的居民的总收入呢，它要低于一个线啊，比如说这个单人家庭收入呢不能超过66,250美元，那么两个人呢不能超过75,700美元，那三个人的家庭呢不能超过85,150美金。如果按单人来说，本来我是符合的，就是我们家那个房子没符合，好亏哦，生气了。好，那如果大家知道更多的资讯呢，一会儿我也会把这一篇重要的文章呢就转载在我们AM1300.com 的无事不登三宝店的专栏里面。那同时呢，大家如果要看的话，也可以添加乐活50家的公众微信号，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乐活50家就可以了。好，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要告诉大家，也是跟老房子有关啊。有的时候买一个房子觉得外表很好看， location 也很好，但是走进去一看呢，就会觉得那好像是我奶奶的房子，是蛮复古的啦，但是呢跟现代社会比还是有一点点 小不方便的地方，比如说衣柜。所以呢，今天我们会请到一位很厉害的现代衣柜的设计师来告诉大家，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古早的一些衣柜呢，不用动用太大的这个麻烦的人工人力啊，就可以直接变换成非常洋气的现代的衣柜，到底怎么做呢？我们会请这位专家来给大家解答。好了，那我们这样吧，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三宝店的主场。那今天我们有保险专家，还有法律专家，还有衣柜专家，千万不要走开哦。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这位听众你好，你在线上有什么法律问题想要询问的呢？喂，可以听到吗？哎，你好。
我想问一下啊，我现在是学生身份，但是我结婚绿卡，就是我先生是绿卡。那我现在就想说，我已经485已经在 pending 当中，那我现在在等待绿卡的期间，我需要保留我的 F1 吗
？OK。好，你今天运气很好啊，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呢已经在线上了。嘿，杨经理 Cindy 早上好。
哎，早上好。
我们这位现场的观众听众的问题你刚刚听清楚了吗？
哦，好的，好像是说他现在是 F1 身份，学生身份。
对，
然后是先生帮他绿卡，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用结婚的身份，先生是绿卡，用结婚的身份他已经在申请了，而且已经到了485的环节。不过他想问一下，他这个 F1 身份还是不是要保留？
哦，好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哈，你首先要确定，因为现在绿卡申请配偶是有排期的，排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人在美国，学生身份啊，如果你现在跟绿卡结婚了，你目前的情况是只能够递130的申请啊，除非就是您是之前递的，因为之前在今年在去年的2月份以前有那么一段时间是没有排期的啊，除非你是之前递的，没有排期的时候递的，那个时候呢，你可能就是130485一起递的，那或者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表弟嘛哈，如果说这个表弟，你的排就是表弟，你的排期是到了，然后呢你递了485，所以呢这位朋友首先你一定要确定。你递的申请里面的确是有485，而且有485的这个受理通知，案件号码你在网上查过，确定哈是485在 pending 过程中。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的身份呢其实已经自动变成是绿卡等待中，理论上来说你就不需要再去保留原来的身份了，比如说原来 F1 你也不用去保留了，因为呢你在485判理过程中呢申请以后呢，他应该在几个月的时间会给你发一张工作许可证，你可以合法工作了哈，有时候还可以拿到一个请假证，还可以旅行，所以这个就表示你的身份，你可以合法待，可以工作嘛哈，那个 F1 就可以不用了。但是呢就是理论上说你可以不必保留了，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潜在的风险。 就是万一如果以后你这个485不被批准，
嗯，
或者你的130不被批准，
嗯，
因为130是移民资格申请，就是要确定申请人有资格申请，因为有的时候你做申请的时候，这个申请人哈，曾经比如说帮别人做过假结婚啊，或者是有一些犯罪行为啊，是不具备申请资格的，
嗯，
那有可能哈，或者说今天移民局因为你是婚姻申请130嘛，他要审核你婚姻的真实性，
对，
他觉得你这个婚姻有问题，那他不管什么原因把你的130给拒绝了，
嗯，
如果130拒绝了，那485是硬拒绝的，
对，因为没有资格。
那么如果一旦，嗯，一旦拒绝了，一旦485拒绝了呢，你的身份就变成就没身份了，
对，
而且这个没身份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是从你原来失去你原来这个 F1 身份的这一天开始算。
哦，
哦，
那这样的话，
所以有些
就自动被默认那一段时间都是没有身份的嘞。
对，所以说你不是说不被批准的那一天算是非法拘留，是从你失去你现在这个 F1 身份的这一天开始算。那很多时候就会超过六个月嘛，哈，
啊。
那我们知道超过六个月的话，你在移民法上会要受到一个惩罚，是3年之内不能有任何移民福利。如果你超过一年，非法拘留超过一年，你在10年之内不管用任何方式，你都不可能去办绿卡的。
哎，
所以说就有这么一个风险，万一你的130被拒绝了。或者说有些人130没问题批准了，但是485被
拒
了。
嗯，
你说485怎么会被拒呢？485呢，很多人觉得说130你看都批准了，我的婚姻没问题，这申请人资格也没问题，
嗯，
对吧？为什么会拒我的485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过程中哈，发现哈，有些人在办理签证的时候，就比如说办理 F1 也好，办理旅游签证也好，他填的那个签证申请表有些信息是假的。
哦，
他可能当时为了拿到这个签证，比如说本来是单身的啊，
嗯，
因为单身不太容易签嘛哈，有的时候就签，特别是旅游签证，学生还好，那他可能就是中介就，或者是旅行社的人就帮他填了一个已婚，其实他根本就不是，
嗯，
那这个也没事，签证就拿到了，在这边待着也没事啊，对吧？
对。
可是现在做485的时候，移民局这几年是很严格的，他会查你以前填的那个非移民签证申请表，如果发现里面有虚假信息的时候，他就用这一条可以拒绝你的485。
嗯，
所以这位朋友哈，你说你现在应不应该保留 F1 的身份，
嗯？
那如果说保守一点的话，
嗯，
其实你保持 F1 的身份很简单，就是你要继续上学嘛，对不
对？
对，那我们就继续上学，继续上学。万一真的你的130或485出任何问题的时候，你还可以申请回到你的 F1 身份，不至于说非法拘留。
嗯，没错没错。好，那这位听众听到了，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方法啊。如果对你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的建议可能能保留就保留咯，好不好？好，那杨经理，我们这边还有一位现场的听众啊，我们来接通一下。Hello， 这位听众你好，也是关于法律的问题。
对，是移民的问题，请问杨经理啊，我是那个美国公民，
嗯，
我先生大概不久就要去广州面谈，就是移民局官网上要求的那些带的文件我们大概都清楚，就是我问过，就是我需要不需要把我的公民纸啊，我的这些什么税单啊，还有 W2 什么银行证明的这些东西的原件要送给他呢？还是就是说，因为这些东西我们在网上全部都提交过原件，它都有记录的，还是就是复印件就 OK 了？
嗯，好的，杨经理，嗯，他先生是在国内，嗯，广州领事馆面谈。
好的，是这样子的哈，在领事馆做移民签证面谈的时候，有一些文件的确是要带正本过去，您在网上上载不可能是正本，对不对？因为是电子版嘛，你扫描上去一定是电子版嘛。那什么文件一定是要正本呢？是签证申请人的出生公证、结婚公证、离婚公证、无犯罪公证，这些公证书、照片，这些呢你之前交过的都是上载的，那是电子版，不是原件，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要把这个真真实实的这个纸质的原件在面谈的时候带过去，这是一定要的。那至于刚才您提到的那些文件，你自己的公民证啊，你自己的公民证不需要带原件，是受益人的那些文件要带原件。您自己的公民证，因为公民证我们知道要很小心嘛，丢了以后很麻烦的哈，
嗯。
你的公民证
都不
需要带原件过
去的，
不需要带原件过去，因为这个移民局系统内部可以查得到的，所以他都确认过，所以你的原件不需要，是公民证哈，是不需要寄过去的。 税单，税单本身就没有原件，对不对？
哎，对对，这都是在网
上，
上
本来就是印件，对不对？所以说这不存在是个问题。但是你的什么文件呢？你先生要带呢，就是你的那个生活担保书，你签过一个生活担保书哈，因为现在都是国家签证中心对广州的都是电子化处理，你都是上载的，对不对？所以说原件，
对对对，
原件是没有的。那这份东西你要把原件寄到中国去，就是这个生活担保书 I-864 这个表格你签字的原件，好，你要寄到中国去啊，要有原件签字的。
哦，
如果是你先生一个人，
抱歉杨经理，抱歉杨经理，我打断一下，因为我们当时呢全部都是无纸化的，就是所有的他也认可，就是我们在网上填表，在网上提交，
是的，
然后呢
是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之前交的都是电子版，因为你是在网上做的，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这份担保书是需要原件的，所以你最好把这个担保书签字的原件寄到中国去，让他带去会比较好。
哦，因为这个担保书因为我从头到尾就没有拿到过纸质的，我亲笔签字的，因为都是在网上签的，因为移民当时都认可，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要打印出来？
不是这样子的，担保书是你打印出来签好字之后扫描上载上去的，所以你要去找一下原来的，如果你找不到你就自己重新做一份，
对，
把有签字的原件寄回去，
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这个要寄回去。
最后一个问题，那个杨经理，就是如果那个签证当天哈，他通过了以后，那个费用是当时付吗？是人民币啊，还是美元呢？
移民签证费是之前就缴过的啦，
对，那些我们都
缴
过的，
签证费
对都缴过了，
是不可能给你安排这个的。所以你当天签证通过以后是没有什么费用要缴的，
应该是提前已经缴完
了，也不会当时把签证就帮你签好发给你，除非紧急情况，正常不会。
哦，
你签证以后就回家等，之后呢没有问题的话，他会把你的这个签好证的这个护照，然后寄到你之前选定的送达地址，对不对？你在网上选定一个文件送达地址之后呢，你收到以后之后这上面就有签证，你的护照上有签证。你来美国以前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上网支付有一个它叫我们叫登录费或者说绿卡制作费哈，几百块钱，220块吧。对，这个你是拿到签好证的护照以后，因为要有这些签证的信息、签证号码什么的，才要去上网支付的。那到时候寄给你的这个 package 里面是有说明说你要怎么样上哪个网站去交这笔钱的。
好的好的，就是当天没有任何的付款的那种动作，就只是拿到。没有没有的，好的好的好
的，先把这个签证
好，非常谢谢
顺利，祝你面试顺利啊，哦，谢谢，
哎，再见
OK
再见，
好，再见，嗯，导播帮忙切一下。好的，那今天杨经理还挺忙的啊，大家记住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专家是来自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那线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格兰律师事务所，到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请杨经理给大家一个热线就好了。好，我们快速的再来看一道问题啊，杨经理来听一下，是关于申请护照的。
嗯，说不好意思，刚才那个电话啊我没说清楚，就是护照，我想请问你，就是第一次申请美国护照，是不是给那个原件，就是那个公民纸的原件和身份证寄到那个护照中心，他寄回来时，是不是跟着我那个公民纸一起寄来，还是单面寄来？
好的，嗯，对，杨经理，哎，第一次申请护照，嗯，
好。如果说您是第一次申请美国护照啊，那我们听这位朋友应该是通过入籍的方式拿到这个美国公民证的。
嗯，
你拿到美国公民证后，第一次申请护照是不可以通过邮寄的方式申请的。
哦，
你一定要本人带好所有要求的文件，填好那个护照申请表 DS-11 这个表格。然后呢，带上护照，带上你的公民证，带上你的 ID， 一定要预约，然后去到现场申请啊。第一次申请不能邮寄，邮寄呢仅限于是说，你以前办过护照，在过去的十五年以前不行哈，过去十五年之内你申请过美国护照，已经办过，然后呢，你只是要 renew， 现在再换一个新的护照，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就是在填好表，然后在网上填表，弄好以后 就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来申请，但是呢你第一次办护照一定要本人去。
本人。
那去哪里呢？有两个地方，有两类地方可以去哈。一个就是特别方便的，我们说的代办或者是受理机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邮局啊、图书馆，对不对？邮局、图书馆，还有一些社区服务的地方，你在网上一查说啊 US passport 的申请就会跳出来，你就找你家附近，通常附近很多邮局都有啦，社区的图书馆，这个很方便，对。但是现在呢都是要在网上预约时间的。那么你去这里办，就带好你的公民证啊，这些证件，然后护照，那事先这个表是要填好的啊，这个表格要把它填好，然后去这个地方去办。那这位朋友是问说，我去办的时候办护照，他的公民证是不是会要交上去？是的，你办理护照的时候，你的美国的这个公民证是原件啊，不是复印件，原件是要被收走的。那这个原件呢，会跟你收走。收走以后呢，因为他这边我们刚说是代办机构嘛，对不对？他本身不当场不，他不能做护照，他是代办，他是收了这些文件，收齐确定没问题以后，把它寄到就是护照的办理机构。之后呢，护照办理机构把你的护照办好以后，他会呢把你的这个美国护照寄给你，把你交上去的公民证也会寄给你，但是通常是分开寄的，就是美国护照是一封信寄给你。然后这个公民证又是另外一封寄给你，不过这个现在呢是比较麻烦的，因为就算你要是申请普通的服务，他邮寄护照给你的时候呢是用这个平信来邮寄的啊，有些人真的是会丢失，
好危险哦。
那对对对，特别是这个公民证啊，这个公民证他用个平信寄回来，有些人真的是办护照的时候护照拿到了，这个公民证就丢了，
那也没办法呀，怎么办呢？他只能寄平信，是不是？
是他你可以申请加急服务，但是加急服务那个护照是用这个 priority、就是快件快递寄给你的，可是这个公民证呢，它是真的是平信寄给你的。所以你有什么办法避免呢？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说你在办理护照之前，把你的公民证上面先签字哦，签字地方很多朋友都没有签，签好字，然后把它这个用 color copy 哈，你可以去店里家里没有的话，把它 color copy copy 几张放好，因为以后呢，其实用到公民证原件的时候不多，比如说你要帮人申请移民啊什么，其实都是复印件，可是很多人就忽略了，他们没有做这个简单的复印的动作啊，所以你要把它复印一份。有什么事情，因为你补发公民证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你手上连个复印件都没有，那比如说你帮什么人申请移民，你就完全做不了，所以你有个复印件就可以了，对对对。所以这个第一个办法可以做，还有一个办法，如果你真的是很怕丢啊什么的哈，你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类办理护照的地方，不是代办机构，它就是办理护照的机构，叫 passport agency。 这个办理护照的机构呢，它呢是不受理普通的申请，它是受理这种紧急申请，就比如说你今天有个旅行计划是在14天之内啊，那你要有一个机票的预定的信息是在14天之内出发的，你就可以去这个护照办理机构，就是当场去办理啊。那他们就不是代办，是就是那里在制作护照哈。那如果说你是有很紧急的情况，比如说突然间家里有什么人出了严重的事情，属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生跟死的这种超紧急的情况，那你可能去到这个办理护照的地方，他可能当场当天就能把护照给你，因为他本身就是自己在那里做护照的，他当时就可以给你。如果没有那么急，是14天的一个旅行计划，拿着一个机票预定的信息，但是因为一定要打电话预约，预约以后给固定的时间你去。之后呢，现场他看完你的这个东西，那他会收走，公民证也会收走，因为你是第一次办理嘛，哈。
好的。
但是呢，你办好以后就是去当成你可以选择去取，就不用寄给你，这样就不怕丢了。
好的，明白了。好，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聊的也挺多的，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详细的想要了解的话，我们可以拨打格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号码是626-288-1998 2881998。好，再次感谢我们的 Cindy 杨经理，谢谢你今天的做客，谢谢你。
好，不客气。
哎，好，再见。
好，拜拜，下次见。
好，我们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我们 我帮您，让我帮您的天宁保险的张先生，因为最近我们关于这个保险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啊。第一道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呢，他的工作是在网上做小物件的代购啊，所以他每个月的收入呢，其实跟他有做了几单生意有关，所以是高低不一定的。那每年报税的时候呢，都会有补税的问题。他和他同业朋友呢，有一个建议啊，就是说买健保。哦，真的吗？他的朋友给他一个建议，他说买健保不必看收入，只需要看年纪就可以给固定的保费的补助款一清二楚，童叟无欺。那还叫给我两个成语啊、哦？他想问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交给我们天宁保险的张先生来替我们解答了，赶快来连线一下。嗨，张先生你好。
哎，溜溜球你好，大家好。
嗯，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可以不看收入只看年纪吗？我倒蛮想这样的。
这个是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建议。老实讲，我们从实质面来说，这个奥巴马健保呢设计的并不是很公平。
嗯，
因为呢，收入看收入决定你的这个补助款有多少。
嗯，
那收入可以投进嘛？对不对？我们讲说有很多人收入，他说你告诉我收入该多少，我就可以有这么好的收入，他可以调整的。
嗯，
那这个就不公平嘛，
有点。
哎，所以呢，有的人像这位朋友说，他说为什么不改成看年纪高低就可以有固定的保费补助款？那不就很简单吗？
嗯，
我说你的思维跟政府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正好不一样。
哎，不一样的，我说你的。肯定政府不会采纳的，哎，你晓得为什么？因为弄得太简单的话，政府怎么可以养那么多职员啊？
哦，真的是这个原因呢、啊？
好，
他需要很多的精算师啊。嗯，
对。好，我们说这个收入呢，那你在过去的十年，奥巴马健保已经跑了十年了。
嗯，
那你唯一要晓得的是，你如何去避免白卡？
嗯，
哎，好不好？
不喜欢白卡。
哎，这个白卡呢，对成年人来讲不好用。
对，
哎，只有小孩的白卡还不错。所以呢，你有很多的关键呢，你要了解自己，要明白怎么样真的做到量身定做的健保，也就是补助款高低是一回事，但是能不能够实质帮助你身体看病的需要的保险，
又是另外一回事。
哎，好不好？
好的 ，OK， 那你知道了啊、嗯。所以你这个想法呢，跟政府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参保的话，作为你这样小企业的这个 small business 呢，还是可以找一个好的经纪人帮你来选择一个最适合你的计划。而且如果你的收入符合条件的话，还是可以拿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补助，并且拿到好的计划的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网上的留言啊，这个朋友呢他是单身，他在德州开了一家足浴店。在德州哦，每年呢有2到3个月是在加州的，但是呢在加州登记的公司，所以每年是在加州报税的。那这样他收入呢会在1040上面有 AGI 的收入，想问一下会不会啊？会不会？还有这样收入会在1040上有 AGI 的收入吗？并且他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在加州买健保？嗯，他在加州报税。
嗯，好，这个呢。我相信也有不少的朋友是在外地工作，
对，
而他的家是在洛杉矶或者在加州。我们有一个客人呢，是他是在这个德州的北边，
嗯，
也是做了一个小的这个怎么讲肉铺吧。他说他专门卖好的高档的这个牛肉，
嗯，让人爱吃肉。
哎，他也是开一家店。那问题呢是这里，当然我稍微代表一下会计师做一些关于收入的回答。也就是1040表呢是联邦的税表，那联邦税表当然涵盖了美国全美国50个州的收入嘛。
嗯，
哎，我们做奥巴马健保是要看联邦的报税表的。
哦，
那。问题是他说他在加州的公司登记的是公司，对不对？
对。
好，那公司的形态呢基本上大概有4种。
嗯，
那不是这个4种每一种都可以符合1040的 AGI 的收入的。
嗯，
所以这位先生呢他要晓得他的成立的公司是不是 C 公司，那这个就没有1040的这个 AGI 收入了。
OK， 嗯，
那他要 S 公司或者是LLC 公司，那这两种的公司的收入就会体现在联邦的1040表。
哦，
哎，然后我们做投保，做健保的投保，我们是看1040表的第11行。AGI 的收入
哦，所以是要看的。那他还得先看一下自己的公司的属性是什么。嗯，
对，你公司成立的时候，你的咨询会计师，你咨询你的律师，你的决定会决定的会改变很多事情的。
嗯
嗯，所以成立公司不要好像成立错了，不好不恰当的形式，
嗯，
那对你是不利的。
嗯。那如果说他的这个公司属性是有 AGI 的收入，
嗯，
但是他是在加州报税的，嗯，可是公司的地点就是可以在加州买健保的。
对，你在加州买健保最好买贵的 PPO 的，因为他常常会在德州的足浴店嘛， 对，
对，
对， 对不对？
这样他就可以在德州也看病。
哎，作为一个稍微方便，因为有一些保险公司我不好讲名字啊，
嗯，
但比较美国主流大的保险公司，他们在德州是有的，是有福利的，
嗯，他的网络是有的。可以
的，有
的，
所以呢，
嗯，
你自己要晓得如何买恰当的到位的保险，那保险经纪就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嗯，好的，可以拨打一下我们天宁的电话啊，626-581-2581。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先生又给我们回答了这两个问题，谢谢你。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天宁的客服电话啊，581-2581，直接说是我们三宝店的听众就可以了。那另外呢，也是可以留言到我们的626-689-7998，把问题详细一点告诉我们。像今天这个问题，如果你可以直接这位朋友可以直接告诉你的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属性的话，那我们解答的这个就会更加的精准了。啊，不过还是建议你找一下我们的这个天宁的保险经纪。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先生，祝您生活愉快，谢谢你，
谢谢。
嗯，好，再见，拜拜。好的，所以保险里面有很多的门道，有很多的猫腻啊，大家一定要想清楚了，然后不要盲目投保啊。我觉得好的一位经纪人呢，还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怎么今天有点感冒啊？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三宝殿的现场，我是刘若秋小刘。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多年轻的朋友都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好不容易存款买了一间房子啊，房子什么都很好，但是发现里面的这个衣柜啊，特别是这种 walking closet 的，有点不太实用。所以呢，我们这边有一条留言的信息，他给我们留言说，他说我们家有一个 walking closet 啊，走入式的衣柜，里面都是杆子，可是呢，他希望可以换成柜子，不知道在洛杉矶有没有这样子的专家。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专家了，专家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啊，这位专家很厉害，他帮很多的这些旧房改造成了非常漂亮的，自己也是一位大美女，是我们的设计师。来，我们掌声欢迎我们 The One 衣柜创始人设计师，我们的薛老师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来接通一下。Hello， 薛老师你好。
哎 ，Hello， 溜溜，嗨，
欢迎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是现场直播的，那赶快来替我，对对对对，你要注意一点啊。OK， 大美女了，嗯，设计师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啊。那如果说是老房子，那走入式衣柜里面是杆子的，要变成是柜子式的，这个应该怎么做？
嗯，通常呢是这样，对，就是没有很好看。然后呢，我就会跟顾客问一下他有没有目前有没有他现有的一个尺寸的图，
嗯，
有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发给我，没有也没有关系，我会跟他约一个时间，然后我们的测量人员呢就会免费上门做一个测量。
哦，
测量完以后，等我这边收到尺寸图以后，那差不多2-3天。我就会做到一个 3D 的效果的视频，一张平面的布局图和一份比较完整的柜子的报价给客户。那客户收到这一整套的图纸和价格之后呢，就看一下，如果觉得有一些小的设计的地方需要改动，那可以跟我再讨论一下那个修改的方案细节。那等这一些全部做完以后，那 OK 就其实很快了，就可以到我们的仓库直接就提货。 或者说我们送货到客户的家里，
嗯，
那大部分客户其实说就是我柜子买完了，我不知道怎么安装，那有些是会有安装师傅在家里，有些没有，那没问题，我们这边也会提供就是与我们合作的一些安装的团队。那我们安装团队，我要求他们呢就是3到4天一定要帮客户把这个衣帽间给做完，也就是说差不多3到4天就可以收到一个完整的漂亮的自己的衣帽间了。
哇，太棒了，所以说是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啊，而且据说好像也可以线下看你们的那个柜子实际的效果，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我们目前呢线下有9个门店、
oh.
然后我个人通常会在 Ontario 店、oh. 因为这个 showroom 呢会就是说我们的产品的展示会比较齐全。
好的， OK， 那时间的关系啊，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The One 的这个展示柜在哪里看得到，可以给我们的电话来留言626-689-799。再次感谢我们的薛老师，谢谢你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
谢谢谢六六、好，
拜
拜。好，今天的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赶快进一段广告，接下来的节目将会更加的精彩。